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他做了一个访问，请他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我曾经听您讲一句话，我要一个孩子做一件事情，我就需要看着他把那件事情做好。这个有什么重要？事实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困难呢、啊。我叫他做他不要做，我叫孩子做这个他不做，我累的时候我就后来就忘记了，或者是我不想对他发脾气，我不想打他，我自己就走开来了。
对，
这个有什么重要
啊？对了，你说了很多，这个人会话费力气，不是费，会是话力气有啊，不，这个很重要。如果你叫他做，第一，如果你不看他，看着他做成了这个事情，他学习不听话，这个是他不听话的事情，对不对？我说你孩子你去做那个，他不做，他是不听话，对不对？那是第一个错，那个是第一个不好的事情。第二个，他应该学习负责任，做成一件事情。第三，如果他弄乱了，比方说他的玩具就是弄弄弄啊，说你要把玩具捡起来，要收拾，他不做的话，好，然后妈妈来替他做，他没有负责任啊，解决他自己做的问题，因为他弄乱了，他应该弄干净了。所以这三个，你看，不听话，不负责任，也不啊，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有效果，他应该解决。
如果孩子反抗，也许孩子也很累，或者是他就是不听话，跟父母坚持不下的时候，那父母亲也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帮助自己确定一直看到，或者是帮助孩子去修正他的态度，最后能够照父母亲说的去做好。
这个问题也很大，你
这个答案我一定需要。今天如果苏妈妈没有给我这个答案，不可以离开这个录音室。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回答。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们需要鼓励，我觉得小时候孩子们真的想要讨我们的喜悦，不是他们要找我们，不是他们要给我们找麻烦，真的不是他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就可以鼓励，比方说你的玩具乱七八糟，妈妈会帮你，我们收拾好了可以一起做。如果他还是就是发脾气不要做，我孩子小时候我会打屁股，我就啪一下就说，我说的做你应该做，所以他就会了，不需要一直打。当然一些孩子们比较脾气个性比较强，所以我们七个孩子有没有一个脾气不强？有一两个脾气不强、他们比较好管，比较好教。我也常常祷告，他们小时候我会求神的智慧，求神帮助我，求神带领我，让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对面对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您是做一个妈妈碰到任何困难都向神
对对对，这个是最、最大的安全感我有，因为人圣经也说、人不能定自己的道路，不能什么他的脚步、那个是天父神、可是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不知道这个很奇妙，可是他一定会给我们帮助。
世界末日之前的征兆，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每次谈到世界末日，就想到每年鸟类交配生了小鸟的季节一到，我整理院子，只要不经意接近树丛中的鸟窝，雄鸟就飞出来引我的注意力离开鸟巢，为了要保护小鸟。是的，保护孩子，教导孩子，是父母的天职。这个世代提醒孩子世界末日的事实，教导他们怎么做好面临末日的准备，是每个父母的职责。因为神告诉人类，末日一到，许多人能够因为做好了准备而上天堂。神是人类的天父，所以神写圣经，特别在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记录了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的征兆，许多的灾难。如果神把末日前的灾难写在圣经里，做父母亲的也应当把圣经的记录教导给孩子，让孩子们做好准备。下面就为您介绍这些灾难。第一个征兆的灾难记录在圣经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地球三分之一的树和青草被烧。这个现象在21世纪头20年，我们看到人类滥伐森林问题严重，气温增高，山火不断，导致大量的树木被烧。第二个灾难，许多山倒在海里，造成海洋生物的大量死亡。这个现象由于海水增温，导致南北极冰原板块的断裂尤其明显。第三个灾难，工厂烟囱林立，导致了淡水被污染，使得许多的人生病，甚至病死。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国为了经济要好，就抓制造业，导致工厂的烟囱林立。生活品质要好，汽车代步的趋势不可挡。工厂废水，烟囱废气，汽车的尾气，使得许多河流、地下水污染，因此导致许多人病死。第四个灾难，启示录第八章12节说，日照的光度、月照的光度下降了三分之一。这个现象由于工业化、烟囱废气，再加上汽车的尾气，导致雾霾现象日趋严重。我们最近这几年，世界许多国家大城都发生了雾霾的现象。第五个灾害，启示录16章第3节记载到，海洋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造成海生物大量死亡。现在全球海洋可以看到的海水表面的垃圾，所有的面积加在一起，大约有整个法国的面积那么大。想想看，有那么多的塑料和各式各样的废物积在海面当中，以至于海洋生物大量的死亡。第六个灾害，地表温度增高，夏日的气温日益增高， 不少人在炎热的夏天无法控制情绪，抱怨咒诅。这个灾害被记录在圣经启示录16章的第八、第九节当中。第七个灾害是疫情，圣经启示录16章第二节、第十节、第十一节都提到了不同疫情的发生，导致许多人生病死亡，而也有人生病却不至于死，但是十分的痛苦。最后一个灾害是地表气温增高，降雨量减低，使得地表部分的河流干涸。圣经启示录16章12到16节特别提到伯拉河干涸的现象，也就是幼发拉底河的干涸现象。当这个现象出现，圣经说会导致许多国家的军队聚集预备征战，这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最后一个征兆。听众朋友，父母亲需要知道，圣经启示录大约是公元前90年写的，2000年前的人并没有经历过上述的灾害，甚至100年前的人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自然灾害。可是21世纪至今，人类对上述的每一个问题都不陌生，因为他们都在持续的发生，而且力度越来越严重。因此，现在就是教导孩子的时候，现在是父母亲需要认识神的时候。这些灾害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告诉人类的。耶稣不但告诉人类世界末日前的征兆，耶稣也告诉人类如何做好准备。那么父母亲应该怎么样教导孩子们做准备呢？简单的说，耶稣怎么生活，我们也要怎么生活。耶稣如何的爱人，我们也要如何的爱人。耶稣的生活和待人处事都集中被记录在圣经的新约里，如果我们一天读一章，一年就可以读完。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带着孩子，全家人一起读，一边读一边照着做，父母亲先做，做好榜样，示范给孩子看，然后鼓励孩子们跟着父母亲一起做，照着耶稣爱我们的方式来彼此相爱。如果您没有圣经，我愿意送一本给您，欢迎您来电邮索取圣经。电邮的地址是 smzg@smzg.org。 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世界末日快要来临，我们应当跟孩子们怎么样一起做好准备。
1968年的圣诞夜，全世界有10亿人围在电视机前，观看太空船阿波罗8号的电视直播。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月球轨道，绕着月球飞行，而且可以近距离看到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透过镜头，世人也第一次从外太空看到云层之下蔚蓝的地球。而亲眼目睹月球上的日出，更是把大家的情绪带到最高点，忍不住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能力感到兴奋又自豪。转播最后，太空人说：地球上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个信息。电视机前的每个人都屏气凝神，不希望听漏任何重要的科学发现。 没想到三位太空人开始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前十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地空虚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是第一天。神又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上下分开，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神称空气为天，这是第二天。神又命令天空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大地露出来。神称大地为陆，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神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前十节就念到这里结束。带领人类冲向科技顶峰的太空人，在浩瀚无垠的宇宙里，感悟到了人类的渺小，还有造物主的伟大。他们谦卑地把观众又带回到主面前，用圣经的话语来颂赞神创造天地的神奇。神在圣经里不但讲到当初他怎么创造宇宙，也讲到将来世界将怎么样被毁灭。他同时清楚地告诉世人应该要怎么样在他所造的地球上过日子。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启示录第十六章。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 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袍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为这袍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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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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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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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向上举目。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塔达。和我一起相处过的朋友们都知道我有多么喜欢夜间的星空。当春天来到时，在夜晚星空中会有多少新的星星出现呢？这将会是观看天上星星的好理由吧。其实我是被圣经中先知以赛亚的话所感动的。以赛亚大概那时正仰卧在一个春夜的星空下的岩石上，沉醉于眼前的景象里，使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0章26节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又在下一节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以色列人为何要抱怨呢？不对，我也认为在以赛亚教训了我们要举目向上之后，却说了这些话，似乎很奇怪。似乎以赛亚想把显在天上的荣美和抱怨连接。好吧，看这个吧，向上看之后，你就不再有任何理由抱怨了。是的，当以色列百姓听从了以赛亚的话后，就向天观望时，你会在心里考量， 他们那时会在想什么呢？即使是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或是早期教会的教父，例如丁道尔，或是威克里夫，读到这几节经文时，他们抬头仰望星空时，他们会想到什么呢？当然，他们会被春天里的星空所感动。而当停下来思考时，我是说真正的思考时，不只是想到星空的美而已，而是星宿惊人的数目。他们一定会听从以赛亚的训导，而勒住舌头，默然无语，因为了解了神居然被他们所见到的千万个星星一一点名，谁还敢发怨言呢？这些人多半是活在望远镜发明前数百年前的，然而他们肉眼所看到的星星的数目仍旧使他们感到震惊。那只是在过往的时代，今天，我天哪，当你注视夜空时，那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古旧的伽利略望远镜已被高清而由电脑处理的超级望远镜所替代，它所能看到的星星数目不止数千个，更多，百万、千万、万万，还有星群，远远超过以赛亚可能梦想到的数目。我们经常看到的由哈勃望远镜摄取的彩色相片，是奥古斯丁、丁道尔和威克里夫做梦也梦不到的。这么繁多的星座和星系，其数目无法数算，而神却检视每一个，摸摸他的脸庞，找出每颗星星的特点，赐给他一个合适的名字。亿万亿万颗星星，每个都有自己的名字。这就是以赛亚要指出的要点。如果神这样慎重地为星星命名，我们为什么认为他不知道我们的苦情，或是不关心我们而心怀不满呢？在他眼里，你比一颗星星更珍贵，比超级星星更珍贵。他使你与创造者、命名者同为后嗣。哇，你永远会被神保守。这就是不要再抱怨的足够理由了。愿神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的创造与掌管。在圣经罗马书11:36这样的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爱迪生发明家这样的说，神的存在在我是几乎可用化学来加以证明的。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神存在。朋友，你相信神的存在吗？诗篇8:9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可以说，科学越进步，圣经的含义呢便越显得丰富。就如如今的原子赫兹时代的我们，对天地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这换的说话就明白得多了。 是的，神说天地都要废弃，神的话却不能废弃，因为神的话是永永远远的。神创造宇宙万物和人，是奇妙的创造，是智慧的创造，是伟大爱的创造。生命的结构的奇妙与次序井然，设计精密的自然世界与人，处处都显明造物主的智慧大能奇妙的创造。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天地满了你的丰富。宇宙万物都是神的智慧所创造和设计以及掌管。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彼得前书一章24节到25节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神的道就是真理，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何朝文博士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在美国范德堡大学物理系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今天他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何博士您好。
你好，
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何博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您认为神真的存在吗？
对，我很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个问题你可以问，就好像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可以问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问到底是谁创造了我们人，又或者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这个宇宙那么有规律是怎么样来的呢？
我觉得宇宙有规律，或者是人体生命有规律，这个是我们人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可是您认为这些规律跟神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就有一些人说有可能这宇宙是或者是人是随机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你看一只手表，它很漂亮，你如果把它所有的零件都拆开然后放在那，你觉得过1亿年它自己就会变成一个能准时动的手表吗？你把它放在个瓶子里面摇1万年，你觉得它自己会组合成一只能动的手表吗？我想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吧。那你就问手表是怎么来的，你会问是谁造了这个手表。所以一个有规律的东西，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你会相信它是被创造出来。而手表这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叫做 Peter Hanlon 在185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
是的，
手表我们知道是人造的，也知道手表不可能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己随机碰撞就能够成的。可是现在世界各地学校里面教导进化论，说最早的细胞是偶然随机发生的，人呢是细胞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来的，您认为呢？
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手表那个例子，你像手表其实还比不上人体那么复杂，那么有结构性。你如果觉得手表你把它零件拆开随便排列的话，你都觉得它不能变成一只准时动的手表，那人这个情况岂不是更严重吗？你随意排列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就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吗？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从逻辑方面来看的话，您的讲解的确让我很难接受生命是偶然随机发生的，而且这个手表的比喻似乎更能够让人接受生命是被创造的。您是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粒子物理和宇宙学，那么您对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您也认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对，我很肯定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宇宙，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这个宇宙就是已经被天文观测到，就是很肯定的宇宙大小大概是10^80次方立方米，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很大。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想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人可能也就是10^11次方那么多钱，你如果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钱加起来，也就是可能在后面多上一两个零而已。那么这个宇宙比它这个10^11次方或者12次方要多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知道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很大，你如果很仔细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很有规律的。我就举个例子，就好像爱因斯坦方程是一条被严谨的验证过的一个方程，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上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过程都是可以被一条这么小的爱因斯坦方程可以所描述的。你看一条这个爱因斯坦方程，如果你真的写在一张纸上面，它可能就一行就写完了。这么小的一个方程它居然可以描述一个这么大的宇宙，所以你讲这个宇宙是很有很有规律的。那你会想这么有规律的宇宙它到底是随机而出来呢，还是被创造出来？你会愿意相信这个宇宙如果你把所有的原子拆开就放在那随便排列，它就会自己变成一个有规律的宇宙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最后我想在前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问这个手表是被创造出来的吗，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吗，还是宇宙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吗？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很铁证如山的答案，就是神。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研究的何朝文博士。何博士，刚才您举的例子从逻辑上面讲很有说服力，能够让人接受宇宙万物和生命是被神创造的，但是听起来好像神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是人思维里面的东西。既然您是物理学家又相信神是存在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甚至创造人的神，我们人可以经验体会到神实质的存在吗？
当然可以。首先我们就是要承认神的存在，然后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它，然后进而就是我们需要去看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营养师的故事。这营养师就是一个很懂营养的人，他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对身体好，有什么样的营养。这个营养师他虽然知道很多这些知识，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吃有营养的东西，他一天到晚都只喜欢吃垃圾食品。这个营养师他能很健康吗？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健康。有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有什么作用， 但是他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就好像蔬菜啊，没有太多胆固醇高的一些东西。那我想他的身体应该会比这个营养师要来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知识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你运用它的时候，知识才是有生命的。
您讲的这个营养师的故事，还有知识实践的这个道理，跟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体会神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圣经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生命的书，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知识，你如果不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上面的时候，它都不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更何况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想经历神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语运用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你只是花时间去理解神的话语，那是不够的，你还要靠着去实践神的话语才能享受到神。当你能享受到神的时候，你还用找神吗？我想应该不用了，因为神已经在你的每一个表现都已经是表现出来，神已经与你完完全全的同在了。
有很多人说他看圣经看不懂了。
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圣经有很多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神的智慧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是没法可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还能享受神的话语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神的话语。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带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情况。当时那些人正要过去的时候，但是发现这个约旦河水很深很深，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觉得是不是神没有为他们打开道路。他们平常口口声声说我很相信神的大能，但是现在为什么又怀疑呢？这个就说明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对神还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约书亚跟大家讲解清楚以后，然后大家开始对神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凭着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们敢把他们的脚踏进这个约旦河，就在这一刹那这个约旦河才自己打开了。所以大家看到有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能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上的时候，神会为你显示出他的大能，而且这些大能往往是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所不能看见、所不能预想的。但是关键就是你要先敞开你的心，踏出你的第一步。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26节里面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你不理解神的话语又怎么样呢？你不理解神的话语，你去实践它的时候，你走你的第一步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理解神会怎么为你安排，但是当你踏出你的第一步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看到神会因为你现在交托给他这个信心，他会为你做更多的事情，会让你对他更有信心。因信而得信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就是你首先凭着你真正的信心去踏出你对神的信任的第一步，然后神会为你打开你前面的路，然后让你对他更有信心，这也就是因信而得信的。
何朝文博士，非常谢谢您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存在和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神的祝福，谢谢您。
也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我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希望以后您还能够来到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的研究和信仰好吗？
当然好了。
听众朋友，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朝文博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Still.
我出生于中国上海，自小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从童年到少年经常发病，发病时气管收缩，呼吸急促，整年几乎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患病在家。很奇妙，尽管当时有着许多的病患落在我弱小的生命中，但是我却时刻享受到我双亲和家人，特别是我母亲的厚爱和照顾。后来我才知道，我父母亲都是基督徒，他们为了治疗我的疾病操尽了心血，我母亲更是用她的生命来换取我的生命。每次当我患病时，她白天上班，黑夜陪伴在我旁边。要不是这样仔细的看顾，我可能早已在许多呼吸困难中的一次因窒息而丧生。等到有一天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才明白，这是耶稣基督的爱借着我父母亲的心灵和双手在我身上彰显。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的次数不断减少，程度也不断减轻，到15、16岁时，哮喘病竟奇迹般地离开了我。尽管神的爱自小伴随着我，但我像许多同一时代的同胞一样，在我人生的成长过程中，很少会想到整个宇宙和运行的世界是有一位超自然的主宰来创造并掌管的。在国内自小所接受的无神论教育和科学主义，我很自然地形成只注重科学和物质世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相信科学是人类唯一的真理。就在高考复习阶段，我父母亲告诉我他们都是基督徒，并开始向我做灵性方面的启蒙，恳切地盼望我也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父母亲的一位好朋友有机会很耐心地向我讲解基督的福音，清楚告诉我圣经中神的话语，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那时我的心非常坚硬，用各种我已经具备的知识和经验来抵挡神的救恩，有时甚至与双亲在信仰问题上有激烈的争论。我告诉他们，他们所相信的都是迷信，人只有身体和思维，不可能有灵魂，上帝根本不可能存在，宇宙是自然产生的，人类和其他一切物种都是进化而来的。但从那时开始，尽管一方面顽固地抵抗福音，另一方面我对基督教的信仰也慢慢开始了思考。以后我顺利地考入了复旦大学，似乎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才智和许多人都认为的运气，很顺利地完成了2年的学业。我的人生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好像得心应手。但是在大学2年级结束后的暑期中，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却奇妙地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一进入暑期几乎已经忘却的哮喘病却突然向我发起了迅猛的攻击。奇怪的是，在以前生病的十几年中，夏季是绝对不会发病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轻微的发作，但随着看病吃药，病情却越加严重。中医西医双管齐下，打针吃药两头并行，都毫无效果。我双亲心里当然也很着急，但他们看到上帝可能要用这次疾病来拯救我的灵魂，他们和另外几位基督徒不停地为我祷告，求神开我被蒙蔽的眼睛。我母亲更是每天凌晨2、3点钟起床，花上几个小时跪在床边为我向神祈祷。在发病的头3个星期里，我仍然硬着颈项抵抗福音，心里仍然只相信依靠科学和医学，我的病一定会被治好的。但是让我越来越费解的是，这些医学的研究成果在我这个信奉他的人的身上却失去了果效。随着疾病的恣意横行，加上连续注射青霉素所带来的剧痛，我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同时也看到离开学的日期越来越近，能否按时继续大学的学业成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人生的美梦几乎成了泡影。在挣扎中，我的体力变得很软弱，刚硬的心也逐渐软化下来。过去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像电影般的在我脑海中运行。我清楚地看到自己不仅在语言行为上，而且在心思意念中都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而在这以前都一直不认为是罪，确实感到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无法自救的罪人。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父母亲，他们邀请我一起跪下祷告。我对上帝祷告说，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靠自己无法得救，求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来洗净我的罪，并拯救我罪人。我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和前途完全的交托在主耶稣的手中。上帝，如果你是真实的，你会在我这个无用的人身上成就你的大能。如果这是你的意愿，今天让我离开世界，我也毫不后悔。如果你让我存活在这个世上，我会永远属你。当我流泪做完这个祷告，睁开眼睛时，我突然发现这一天的天气是多么的美好，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更奇妙的是，我的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乐，我身上的病痛和一切的重担仿佛一下被提去。神的救恩是如此的奇妙，当我承认自己是罪人，敞开我的心门来接受耶稣，神就把永生和伴随而来的一切祝福倾倒在我这个不配的人的身上。正像圣经所允许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得救后，我开始每天读经祷告。随着暑期的结束，严重的哮喘病竟奇迹般的消退。在开学的第一天，我居然独自回到学校继续我的学业。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创造和掌管这浩瀚的宇宙和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他更爱和看重我们每一个人。他今天正在用各种不同的途径把永生赐给更多的人。正像圣经所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心里真切的盼望神的灵亲自的感动还没有经历到神救恩的朋友们，敞开你们的心门，接受这份永生的礼物和伴随而来的一切祝福。
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充满了慈爱和怜悯，他愿意帮助您脱离人生当中的所有苦难。不知道您愿意接受上帝的帮助吗？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来信给我，我会告诉您怎么样一步一步地得到上帝的帮助。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
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